我们今天也就要进入这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主题了，就是慈悲的体验。我们讲了前面讲了这么多了，包括慈悲是什么了，还有包如何去长养慈悲了，那接下来长养慈悲之后，我们就要去体证哦，体验慈悲了。这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哈，也非常精彩的。上面所说的长养慈悲，都还是偏耶世俗说的。什么叫偏耶世俗说？长养慈悲，偏耶世俗说。就是还没有到我们这边第六节要说的慈悲的体验呢。因为世俗说就是他就是长养慈悲还不能够依着这样的慈悲怎么样解脱，还不能依着这样的慈悲而解脱了。也就是一般声闻认为这个慈悲是无量啊，是属于什么有漏的世俗定，有漏的世俗三昧啊，还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都还是偏耶世俗。为什么还偏耶世俗？为什么还偏耶世俗啊？因为他再怎么推广他都离不开什么，都还没有牵涉到说无我这一部分呢，是吗？都还没有真的切入这一点呢。但是我们说佛法无量啊，就是没有阶级性，是吗？没有阶级性，就是要从亲疏怨，是吗？那达到一切的人类，甚至达到一切的友情呢，都能够起慈悲心了。这个已经在怎么样淡薄了我们的自信见哦，自我感已经在淡薄它的了，是吗？如果真的能够修成事无量啊，慈无量啊。虽然还是世间的，但是已经能够淡薄我们的我见，我们的私欲啊，我见我爱都渐渐淡薄了。但是它到底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达到出世间呢，还没有达到出世间。就像世间的了哈，世间儒家了哈，也有。也在推广他们的仁爱嘛，仁慈仁呢、基督教也在推展他们的博爱啦，但是总是会有个极限，而那样的极限哦，儒家还受到家庭本位的影响呢，神教呢就受到什么，只有他的教徒了，就不能推展到异教徒了。佛法呢更推展到一切的人类一切的友情了。有没有推展到异教徒啊？有没有？包括了我们说真的，我们在我们的慈无量事无量当中，我们不会讲到佛推展到其他，不会特别说到他到底是佛教徒还不是佛教徒啦、啊。他在推展这个地区什么地区的在推展出来啦，亲中亲疏宴那边。没有特别提到他是不是异教徒啦、啊。因为佛法是要什么，那平等普及到一切啦，平等普及到一切。一般神教那异教徒都是什么呀，哇，那个多邪恶的是吗？但是佛法呢，认为那个就是不同的宗教了，都是劝人向善的啦，劝人向善。那相对的道德，我们没有否定它了，没有否定它，而且还随喜的，因为它有它的，还是因为每个人的因缘条件不一样嘛。我们只在说它不能够到就近，不能够就近。 那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长养我们慈悲的方法，自他互益观啊，或者是厌亲平等观，都推展啊，再怎么样推展，它还是属于世俗的啦齁。那接下来我们第六节就要特别谈到要超越世俗，就是慈悲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呢，是超越的体验，超越的体验，是圣意的。一般的声闻学者也以为是这样的，慈悲只是这样的原世俗相而生起，但这绝非是佛法的本意了。什么叫原世俗相而生起？也是只是这样的原世俗相，这样的是指什么？那就是前面的长养慈悲，长养慈悲的方法就是自他互益观啊，还有愿亲平等观。原世俗相是什么？原世俗相就一个一个的有情是吗？还是在向上啊，一个一个的有情的缘分。所以原世俗相升起的，它那样无量无量无边的那个，还是属于假想观。一般的声闻学者呢，包括现在南传也是这样的哈，以为这样呢，它只是一种什么世俗定，世间的定，但是绝非佛法的本意了。包括我们之后在杂案经就这样说到了嘛齁。杂案经直多长者不是说到，有人问他吗？就问那个就是四种三昧嘛齁。其中当中当然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了空无相无愿啦。另外还加上一个无量，就是四无量。就是一般的声闻弟子以为本来在杂案经啊，就这一部经当中，直落长者他认为这个四种三昧都能够达到究竟，都能够达到究竟。但是后来的一般的声闻弟子忽略掉持无量能够达到究竟了。以为就是其他的三昧，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三解脱门啊，就是空无相无愿，提到这个，以为这个才能够究竟。其实这个并非佛法的本意了。这也可以看注脚了齁，也可以看注脚。依大乘法说啦，慈悲跟智慧并非是相反的啦。在人类这个底下就分，并不是相反的齁。这个导师底下就用两个面向在做说明啦。就是第一个面向就是在人类杂染的意识流当中。这样的话另外一个面向就会杂染。所以第一个面向用杂染方面，这个方面来说啦，那第二个面向呢，就会用转染环境这个方面来说啦。我们先看杂染，就是我们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嘛，在杂染的意识流当中，情感跟知解也绝非是隔裂的啦，绝非是隔裂的。但是一般人呢，就是说本来这两方面是不是截然的隔裂。所以假设啦，我们说慈悲跟智慧，假设这个也是算是心所是吗？就是心理作用嘛，心理活动嘛，这个也算慈悲跟智慧波折，也算是一种心理活动。所以如果这样的心理活动啊，如果说在法上它就是格格不入的，假设在法就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修行有没有办法让它不格格无入啊？不格格不入啊？有没有办法让它修成这样？假设这样的法本来它的真相就是不能够合合的，那我们去修行有没有办法让它合合？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说佛是创觉实相还是创造实相？创觉实相啊， 所以如果这样的法如果是不能够和合，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和合啊？假设法的真相就不能够和合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和合？再怎么修行有没有办法让它和合？是不可能的嘛。假设法是不能够和合，就不可能，再怎么修就不可能是和合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和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还有烦恼嘛，烦恼互相的在互相干扰之下。所以在人类杂染的意识流当中，情感跟知觉也绝非是割裂的啦，可以说是彼此相应相入的，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识流中泛起的不同侧面。这什么意思啊？同一个意识流泛起的不同侧面，不同的面相在看它啦，可以说是同一个法的不同面相，同一个和不同面相。等一下导师会再用另外一个名词，我们常会说到般若是一法，是吗？随机而异称。随机而异称，这里导师在下午会跟说到，诶，随机而异称啊，诶，就慈悲哦。真的随机而异称会说到，就是说空啊，如果空没有成就就是空观，成就了就是般若。好，如果在因地菩萨的因会，因地的会就是般若，果地佛的会呢就转成什么萨婆若，还有什么菩提等等。这是我们一般能够理解到的，是吗？一般我们都这样说，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但是老师在这里啊，又下午又特别提到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他说到这个异称啊，不单单是般若，他可以因为慈悲也是般若的一个不同的名称啊。这个就是同一个意识流当中泛起的不同面相。但是我们一般啊，在受烦恼所干扰之下，我们有时候的感情跟知觉啊，有时候都会冲突，会起冲突，是吗？就是知觉比较就是比较聪明的人，比较理智的人他就比较冷酷，是吗？比较理智的人比较冷酷，比较慢啊，比较慢心，是吗？比较有感情的人呢，你比较重信仰，情义上的，他的理智呢，就好像就不太重视。但是那是因为受到一些我们自己智慧的不够啦，不够善巧，或是我们的烦恼深重，没办法让它割裂开来。但是其实不是啦，其实如果一直佛法来看，是能够真正的看到它的面目啦，是可以去训练它的啦。如果是转染环境的时候啦，智慧的体证，我们一提到智慧的时候，也就是慈悲的体现哦。这在大乘法来说，所以大乘法来说就是这样哦。真正看到了，所以他能够去真正的还原他本来的面目了，就是智慧跟慈悲的本来的面目，可以还原他了哈。所以啊，我们大圣的般若啊，绝对不是偏孤的啦，不是偏孤的理智而已，而是充满着真诚的慈悲，一定有这个。所以导师在我们还没有研读到的，就是关于智慧那一篇啦，我们关于智慧那一篇，慧学概说的那一篇，会特别谈到了哈，就是大圣般若的究极体相有四种，其中一种就是悲智交融，那就是如果要说特色的话，这就是跟声闻不共的地方，悲智能够交融。又例如佛陀的大觉圆成啊，大觉圆成就是大智慧的究竟哦，也就是大慈悲的最高体现。所以我们说佛心就是什么心？佛的心就是大悲心，佛的心就是大悲心。佛呢就是一切智者，是吗？ 就是大智慧的圆满，就是慈悲的圆满，大慈悲。所以依大乘法来说，这个慈悲跟智慧哈，并非相反的啦。所以一般的声闻弟子以为，就是长养慈悲的啦，就是四无量心，以为只是共世间的，他没有看到慈悲跟智慧是不二的，没有看到这一点啦。因为共世间就是忽略到他的智慧啦，就忽略掉慈悲当中跟智慧是不二的，互相的什么增上的，互相相成相成的，相依相成。这个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哈，如果依着缘起法哈，依着缘起法来让我们长远的慈悲心，那个功力会大大的增加的。依着缘起法，依着缘起法就是依着缘起法现象咯，是吗？那就是依着什么？依着正确的智慧，就是般若，来去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长养我们的四无量心。虽然那时候是表现出来是世间的，还是世间的，但是它已经顺向要去出世间的那个方向，顺向那个方向，因为跟智慧相应哦，就是用缘起现象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那就不一样了啊。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啊。所以啊，离开慈悲而说修说正，说修说正，离开慈悲说修说正了，即使不落入外道，也一定是骄牙败种的真上慢人。他是真上慢的，所以他以为他证到了阿罗汉了，其实他是没有真的证到阿罗汉，他是真上慢的。他说他证到了，他说说修说证，他已经证到，我已经转凡成圣，但是如果离开慈悲而说修说证呢，他所证到的一定不是真实的，一定是真上慢，自以为证到，但是没有证到了。如果离开慈悲的话，包括世间呐，要做一个好人，他不能够离开慈悲的，不能够离开慈悲。所以呢，接下来就说到慈悲，慈悲有三种，慈悲大概有三种，整整三种。这里说到慈悲分成有三种，请问各位了，如果在成文之道，老师把我们佛法所要学的一切佛法分成几种？在成文之道，把一切的善法分成几种？我们说要学佛，要学哪？有几种层可以学，有几种？就是有五种圣是吗？是吗？有哪几种？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是吗？但是它可以设成几类？啊，三类。第一类就是五圣共法是吗？五圣共法有没有出世间？没有了。要出世间的要什么？就是要声闻缘觉菩萨嘛，都声闻缘觉菩萨佛。菩萨佛是一类的，菩萨是因嘛，因地修行，那成佛就果，分成这两。这个在大乘才有这样分的，是吧？声闻就没有这样的分了，声闻啊，没有这样分。所以我们看，声闻缘觉菩萨，那菩萨就包括佛了。菩萨是因嘛，修成就是果位，就叫佛果，就叫佛。那声闻就没有这样的分法了。所以这边大概就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是吧？分成这三类。 因为人天师还是在世间呢、啊，对吧？称为无胜共法，那还在世间。那这样一样，慈悲分成三类，一类呢就是在世间的，在世间的，那就是众生言辞。然后出世间的，我们出世间有什么？有声闻缘觉菩萨，是吗？声闻缘觉菩萨的话，我们大致上又可以分成什么？把它大分成两类，是吗？大分成两类，就是二圣是一类，是吗？二圣就是哪二圣呢？就是声闻缘觉嘛，是吧？三圣当中的二圣，我们又把它分成就二圣，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没有菩萨。声闻缘觉，我们如果说菩萨圣，我们叫大圣的话，声闻缘觉我们又称为什么？小圣嘛，是吧？一般的称呼的，就在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了哈，我们就是用声闻圣来称呼的声闻，因为在大小圣那小。在印度有一点是贬义的名词了。我们到这个时代了哈，这个时代就跟声闻圣和解脱道，菩萨道跟解脱道。第二个呢，就是声闻缘觉啦，二圣他的慈悲呢，就是法言慈，就是法言慈。大圣不共法的慈悲呢，就是无所言慈，就是三类。我们来先看了众生缘慈，众生缘慈就是一般凡情的慈爱，一般凡情的慈爱，那就是无胜共法咯，一般世间的了。一般的慈爱就是不明白我是空的，法是空的，就是不明白无法二空，不明白无法二空，他就认为什么？有情是有实在的嘛，有实在的我，所以就有实在的众生，也见到众生，因为有实在的众生，也见到众生有苦有乐，是吗？有苦有乐，所以那样的苦也是诶，有实在的苦，有实在的乐，所以以为有实在的众生，这个实在的众生实在是在受苦，实在在得乐，所以因为这样而起慈悲心，就是以要以乐拔苦这样的慈悲心，这样的慈爱就是叫做众生缘慈了。而这样的慈爱呢，无论他大仁博爱，无论他是怎样的大仁，怎么样的博爱，他终究是生死的事情。什么叫做生死终事啊？什么叫做生死终事？就是他能够出三界吗？不行啊，他最多只是什么？在人天，人天，人天还是在生死中嘛，还在生死中世。所以众生缘慈，众生缘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缘众生，而这个众生是实在的，缘到这个众生呢，啊，实在的众生，哦，他有苦有乐，哦，这样的众生实在是在，实在的众生实在在受苦，实在在受乐。用这样的而起这个慈悲心，哦，就是啊，他实在苦啊，就要拔苦悲，哦，他没有得到乐，哦，我要给他实在的乐，想起那慈悲心叫做众生缘慈的哈，所以这样的慈悲呢，还只是在世间呐，就是人天善法，就是一般凡情的慈悲慈爱了哈。另外法缘慈呢，法缘慈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一般的众生他我也不知道是空的，法也不知道是空的，就称它为众生缘慈。接下来呢，法缘慈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二圣的慈悲咯，就是声闻缘觉的慈悲啦，声闻慈悲。声闻已经是了解什么样法有我有没有是无我的嘛齁。因为声闻呢就在佛法当中，就好像三圣共法已经谈到什么，已经谈到缘起四谛了，是吗？缘起四谛在五圣共法有没有谈到这个，五圣共法有没有谈到性空缘起的啦，四谛啦，苦集灭道。没谈到啦，没谈到，只谈到什么 世间正见是吧？世间的正见，世间正见有没有说到我是没有的？有没有说到？没说到啦，没有说到。那要出世间才要谈到这一部分。世间谈到三，就是三福业也没有谈到这些啦。所以他还是属于人天善的。等到三善共法就谈到解脱咯，那解脱就要出世间了。所以谈到佛说解脱道怎么样，如果在早世的成佛之道，佛说解脱道是地于什么，是地于缘起，就说到这个了哈。所以就能够了解众生是无我的，但是啊，因为根性不好，根性不好不佳了哈，下列不能够彻底的了达一切法空，所以在《阿含经》啊，佛陀对，因为在《阿含经》主要的根基是什么？《阿含经》那根基是声闻嘛啊，声闻是主要是解脱道了，解脱道，解脱道哈。解脱就好咯，解脱就好。所以在案件当中基本上是这样的说法，就是我是没有的，我无，我没有法呢，法是有的，我无法有啦。而且在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的那个我啊，主要的在案件的三法印当中，诸法无我的我主要是人无我啦。包括现在南传也是在做这样的解释。他不会说法无我，他会说人无我。阿含经本来就是是第三法印，我们看阿含经，因为佛陀印记的对象主要是解脱道了，所以只要观察无我，无我所，只要观察到这个无我所，他就断烦恼了啦，就能够出三界。所以佛陀也不会跟他谈一切法空，不会谈一切法空。他谈一切法空，那是不容易的哦，不容易。他只要证无我无我所，他就把烦恼断尽了，烦恼能够断尽。初期大圣龙树论也是这样说的，法执要断了，因为法执还是烦恼。后期大圣就不一样了，后期大圣就把就是声闻只能够断我执，不能够断法执呢？因为后期大圣分成什么烦恼障跟什么所知障是吗？所知障就是生气的法执了，它是声闻不能断，但是在初期大圣龙树论，他是认为是能够断的啦，能够断，因为法执还是烦恼啦，因为认为是这样，初期大圣龙树论他认为是这样，就是同样一个。自信值，同一个自信见，碰到法就执法，碰到友情就执友情，同样自信见，就是什么？什么样？同样一个自信见，就实在的，在时间里面过程当中，它就是常的，实在的在彼空间的彼此相对当中呢，虽然是合成的，但是。他终究会认为当中呢有一个独一跟别人没关系的这个，有这样的自信见呢，碰到法就执法我，法实在就执法执，有这样的自信见碰到友情就执人我，有这样的自信见碰到法就执法我法执，所以阿含经呢，佛陀呢，因为解脱道嘛，只要断烦恼就可以了。就得解脱了，所以他只要真的观察自己，真的能够断除我所，断除萨迦耶见的话，真的断的话，他的烦恼就断了，他的烦恼就断了，因为同一个烦恼，同一个自信见，他经过无我所，我所其实就是法咯，我面对的我所就是一个法，但是他知道无我所真的断尽了。他烦恼就断尽了，烦恼就断尽，因为同一个自信见，同一个自信见，所以他纵然不证法空，纵然不证法空，但是他不会起法执，因为他烦恼断了，执着断了，他不会起法执啊，不会起法执， 这是初级大圣的说法啦，后期大圣就不同了。所以就是法言辞，他就知道众生是无自性的、如幻的，但是他认为怎么样？就是啊，众生在受苦哦，有生死苦，所以希望他得到涅槃乐。包括现在解脱道也是这样嘛，现在南传也是这样，就是有苦啊，有生死苦啊，有涅槃乐，所以都是什么要断烦恼是吗？那解脱道还是这样修啊，就是修要断烦恼，断烦恼就是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嘛，大概是这样。跟大圣在修转烦恼是不同的，转化有不同的。所以从这里起的慈悲心就叫做法缘慈，这样可以理解吗？为什么称它法缘慈？缘那个法，那这里的法呢，就是有生死苦、有涅槃乐的这样的法。因为佛陀在安经也是这样说嘛，是吗？佛陀在安经也是这样说啊，也是这样说。所以依着这样来修，那就是法缘慈，太悲缘众生。前面我们说。众生缘慈，他缘众生是吗？那就是世间的慈悲咯。法缘慈要不要缘众生？要不要缘？法缘慈要不要缘众生？还是要缘啊，不缘众生哪里起慈悲？苦在哪里产生？苦在哪里产生？那众生身上产生呢，是吗？我们说有生死苦，有涅槃乐，是谁在生死苦？谁在涅槃乐？众生。所以还是要圆这个众生，但是为什么说法缘慈呢？是在说他也圆众生，但是他知道这个众生是如幻的，如幻。那是一般凡夫呢，圆这个众生，他知道这个众生是如幻的吗？他不知道，所以称他什么众生缘慈啊，缘实有的众生。既然众生是实有的，他受苦当然就是实有的了，这样可以理解的哈。等到法缘慈的时候，他还是缘众生，但是他正知道众生是什么，如幻不实在的，还是要缘哦。不缘的话，他慈悲心不可能起来的。就缘这个众生哦，原来他是怎么样？哦，他也缘，但是他知道这是如幻的。但是他又认为在如幻的众生当中呢，有苦有乐。现在南传也是这样的修法咯，是吗？他这种要观的时候，要做观的时候啊，他是不观那个，就是他这真实观啊，就要观到，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有情是假想的嘛，就是世俗，他要真实观，他就观到那个法，观到有生死苦的法，就是有烦恼嘛，烦恼是吗？惑业苦，那就观他了。生死苦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但是如果以大圣来说，他还是要观到这个众生，要观这个众生如幻啊，如幻。所以生活还是要知道这个众生啊，这个众生是。假有的，但是他们还是说有生死苦，有涅槃乐，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这样起来的慈悲，我们叫做法缘慈。所以法缘慈不是不缘众生相，而是什么？通达众生相，它是无我，无我的啦，它是依着因缘和合的众生。因为如果不缘假名的众生相，是不可能起慈悲的啦，是不可能起慈悲。所以啊，我们在缘，就是说在说如幻的假有的时候啊，如幻的假有，我们不是否定他的幻象，没有否定他的幻象。接下来就谈到无所缘慈，为什么谈到无所缘呢？无所缘会相对于什么来说？ 无所缘。前面呢，哈，前面一个是众生缘是吗？就是缘众生哦。第二个呢是法缘词，就是缘什么？缘法了。啊，第三个就是无所缘。无所缘就是无所缘，就是没有缘是吗？假设一说名相啊，相对前面就是没有像一般凡夫的众生缘的这样的方式在缘众生。也没有像一般的声闻解脱道的法缘词的这样的去缘法，这样可以理解吗？相对前面两个来讲，就是没有像一般凡夫的众生缘这样的方式去缘众生，也没有像解脱道法缘词那样的方式去缘那个法，就是有苦有乐的那样的法。那个无所缘了、啊。我们接着来看哦，所以它不像二圣那样的只是缘，只是悟众生空，众生空了、啊，但悟众生空，但就是只是嘛哈，只是悟众生空，以为诸法是实有的，不单单是这样，是不但是悟众生空，也悟什么法空了、啊。包括好现在南传啊，包括现在南传他们说到的要观的观，就是四种究见法是吗？那就要做观察的时候就有四种究见法。那四种究见的法呢，他把那个世俗的跟圣意的并说了。圣意就是涅槃哦，要观涅槃。那世俗的就观什么呢？就观心、心所跟色。他要观这个四种究见法。他认为是什么究竟？所以相对大圣来讲呢，法还是空的，法还是法假，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说这个都相对大圣来说，相对大圣来说，声闻的话，它终究是缘什么法缘词，缘有生死苦，有涅槃乐，所以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现在啊，南传在修还是一样啊。在修就是对于生死要非常的恐惧是吗？要就是要厌离，要厌离它。包括我们在经典也说到嘛，有这样形容到阿罗汉啊，对于厌离三界，对三界那个畏惧啊，比那个众生啊，就是恐惧第一还更害怕。我们凡夫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堕什么？堕地狱吧，凡夫啊，哦，那个阿罗汉哦，对于那三界苦的那一部分呢、啊，他是更什么，更厌离的了，更恐惧的。只是现在南传也是在这样的修法嘛，对生死啊，一定，包括一定哦，一定要恐惧，不是像我们这样恐惧到慌啦，不是啦，就是要厌离，对这个好、哦、必要不能够、哦、哇，还在恋着，要起很大的警。恐就是不是说像我们害怕到发抖啦，晚上看到什么害怕到发抖慌乱了，不是啦，就对这一步呢哦非常的哦，连沾到哈都我们一些东西啊害怕到你不要碰到我那个怕沾到啊，那个你生死的那一部分啊厌离啊，嗯，比凡夫哦害怕那个地狱哦，还害怕，嗯，一样是这样，是这样哦。他们现在南传也是在，就是还是这样的修法，是吧？包括藏传，你看众修行的藏传也是一样，共下士道啊，就是在显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在共下士道叫念死为入门哦，念死哦，念死不单单是念我会死哦，不单是念我会死。那念到什么？我现在就要死了，我现在就要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去思维，什么叫做大圣的真正的精进呢？不放逸，真正的精进到底是什么？ 所以要放到说要放逸，不单单是大乘会放逸啦，初学者都会放逸啦，修解脱道还是会放逸啦，是吗？到真精进大乘还是有真正的大精进的，啊，那不容易哦，那是更不容易的啦，所以我们要去观察。所以菩萨呢，佛菩萨是彻证一切法空的啦，不单单是我空，法也空，一切法空，一切法空的。所以我们说佛菩萨是彻尽一切法空，彻证一切法空，但是哦，这个不是偏证，不是说哦偏证无所缘的空性呢，而是说呢，彻证一切法空之下呢，当下显现了假名的众生呢。我们说一切法空有没有妨碍缘起相啊？大乘有没有妨碍缘起相？没有啊。我们大乘就要修啊，就要像我们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咯。色就是缘起相咯。五蕴呢、啊，色受想行识，一切就是一切缘起相咯。一切缘起相就包括人跟法咯。毕竟空当中没有破坏缘起相啊，没破坏缘起相。所以尤其彻证究竟彻证到性空的时候，我们说佛啊，佛菩萨就是二谛并观，是吗？在毕竟空当中呢，他的一切幻象也现嘛，就在指这里了。毕竟彻证毕竟空，缘起幻象假名我，假名的众生还是幻现出来的。所以啊，慈悲跟智慧也可以说，慈悲就是智慧，看到慈悲以智慧，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慈悲以智慧也可以说，慈悲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慈悲的哈，就是般若是依法随机而异成的。我们一般说，我们一般会这样说啦，智慧以慈悲是吗？其实更彻底的说，就是智慧即慈悲啦，智慧即慈悲。在智慧及慈悲的现证当中呢，就能够体真正的流露出悲悯的悲苦、悯苦的悲心呢。所以无所言辞，还是缘众生，但是要知道众生是什么，如幻如化。无所言辞，还是缘有生死苦。涅槃乐还是缘生死苦涅槃乐，但是他知道这个生死苦涅槃乐还是一样是什么如幻如化的啦，所以叫做无所言辞。无所言辞还是要缘众生，还是要缘众生苦，还是要缘呢、啊？只是他知道众生呢还是如幻的，所以称他无所缘呢、啊。无所缘，无所缘就是。没有实在的缘，没有实在的缘可以缘呐、啊，就是没有实在的境界可以去缘呐、啊。所以缘的呢，境呢是如幻的，叫做无所缘。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不是不要缘呐、啊，还是缘。所以呢，不单单声闻呢要缘众生，缘如幻的众生。那大圣呢更要缘如幻的众生，没有缘众生啊，不可能起慈悲心，对吧？所以慈悲的激发流露必然是缘众生相的啦，一定要缘众生相，不管是众生缘慈、法缘慈、无所缘慈，只要是慈悲一定要缘众生相的啦。只是呢，最初的是执着众生是实有的，就是众生缘慈，次是不执实有众生而取法是实有的，那就是法缘慈。唯有大圣的无所缘呢，就是无缘慈，或者叫无所缘慈都可以了，无缘慈是通达我法是毕竟空，而仅有如幻假名的我法，就叫做无缘慈的，还是要缘呢、啊。 所以啊，这个啦，我们也常跟各位这样说了哈。我们最具体的就是这个友情嘛，这友情，我们千万不，这个最具体的就是友情了，这个整个的五蕴合合的这个友情。所以我们的观察，就算是圣意观呐、啊，圣意观呐、啊，也不要离开。我们说毗婆舍那什么观察什么观慧什么，也不要离开这个做观察。我们说五蕴是吗？五蕴如果大圣来讲，那还是法假了，还是假的了，还是假的。虽然幻现出好像说分析到最后的那个单元是吗？那个也是因缘所成法，还是法假。而这样的法呢，我们不要离开五蕴，不要离开有情哦。五蕴是有情的五蕴啊，这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尤其大乘法，就是大乘法，因为大乘法说，只要谈假的话，不单单是有情是假啦，法还是假的啦，不会是说啊，这个有情是假的，法是真的，法是究竟法，这样可以理解吗？尤其大乘呢、啊，这一个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一谈到假，有情是假，法也是假；一谈到空的话，有情当然是空喽，法呢？也是空，这样可以理解吗？当然我们就要彻底的了解什么叫做空哦，是吗？什么叫无自性？空是无自性，无自性呢？无自性就不是自有自成的咯，不是自有自成，它就是缘起法咯。所以我们一谈到一切法空，就再谈到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咯。所以一定要谈到空，就谈到有咯。一谈到有，就是为什么会有？它因为它是一切法是毕竟空，所以它才能够因缘合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是灭。不论是有情五蕴合合的这个有情，或者是五蕴本身的法，都是这样。大乘就是这样观法的。所以啊，有些人不明白大圣的深意，不明白大圣的空意。我们讲说一切法空是吗？不明白大圣的深意，以为大圣的体证是淡圆，只是圆平等普遍的法性，只是理智辨识。我说一切法空是吗？不了解他的深意，不知道了哈，就不了解大圣的现证呢。一定是什么悲智平等的，一定是悲智平等的。离开慈悲的而论正德啊，论正德啊，是不能够显发佛菩萨的特德啊。前面也这样说到嘛，哈，所以哎，我们说佛心就是大悲心，佛心佛就是般若的心就是大悲心。慈悲跟智慧是不二的啦，那还真是只有大乘法才能够彻底的哈，把那个慈悲跟智慧的真正的面目啊表现出来。在这里哈，你看，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我们要看到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的不共的地方，我们也要看到，不单单跟世间的不共。当然也有共哦，是吗？所以五圣共法，五圣共法就是菩萨、声闻、缘觉，还有人天都要有的法，叫五圣共法了。三圣共法呢，菩萨也要有了，也要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要更去了解大圣不共法，大圣不共法不能够脱离了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了，在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当中，更有大圣不共法，这一点。那在大圣不共法呢，就能够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只要真的修大圣不共法，因为大圣不共法是不离开一切善法的嘛，没有离开一切善法的，要修一切善法，那就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就包括。 共世间的善法咯，还有出世间的善法咯，有二圣的善法就共的了。接下来了哈，接下来就要评跟儒家做一些评比了。中国的儒家了哈，从佛法当中得到少许的启发，以为啊体见到人体人嘛哈，仁爱的人呐、啊，人体它充满了声音。没有说他们在儒家当中哈，儒家当中有这样，因为他们感觉啦，有感觉充满的深意，这样的他那一种的体会啦，稍稍跟大圣的现证相近，现证相近。这注脚也有些做一些说明，大家看。但是哈，因为儒家不能够向内测证自我，就是没有自我，自我是无性的啦。自我是无性的，就无自我，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心是有限量的，心是有限量。什么叫心是有限量？什么叫限量？限量，限量就是极限，是吗？如果我们学佛学到这么久，我们说什么叫限量？最根本的限量是什么？最根本的限量，限量哦。就是我咯，有自信，就跟他别人没关系，就自己的，自己自有自成的那个嘛，自有自成那就限量，跟别人没关系。所以心是有限量，就是有此彼相。什么叫此彼相？有此彼相就是此彼是实有的，就是自信自我嘛，一个一个的我，那就极限咯，是吗？心是有限量的，心是有限量，所以不能够跟佛法相提并论，不能跟佛法并论。虽然有一些类似，但是啊，它因为不能够向内测证无我，不能测证无我，所以它推展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做推展的，所以它不单单不能够出世间，不单单不能够出世间，它推展的哈，它也是有它的限量。有它的限量，而且它推展的性质都是变成我所，我所，所以它推展不开的，推展。而且儒家又受到什么家庭本位的影响，它受到家庭推展，它推展不开来的。我所谓的推展不开来，就因为它受到家庭本位的影响，受到尤其受到自我的影响，它推展一定不像佛法这样能够推展。所以他不单单不能够推展到出世间，他在世间当中他推展也推展的不会像佛法那么推展的开，所以在性上没有办法出世间，在相上呢也没有办法像佛法这样能够这样像是无量的这样推展。这注脚也有一些，各位可以去看他的。而且注脚27这一部分，就对于三种慈悲了，三种慈悲，三种慈悲，各位再去看它了，会再跟我们的本文了哈，解释三种慈悲那个再去看它会更清楚。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其实在体证法性，体证法性就是出世间哦，在阿含经当中本来有四种名字的，四种名字它实在是跟四法印相契合的。我们一般谈三法印是吧？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果要再加上一个苦的话，无常、苦、无我、涅槃，要加上一个苦的话，就是诸受皆苦。其实现在南传在谈三法印，都谈哪三个法印呢？ 一般我们南传看到的三法印就在前面三个，他没有谈到涅槃极境印，他谈到就是无常、苦、无我。因为在安经哦，也常看到佛就问嘛，哈，色是不是无常？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苦是不是无我？是无我。那我们一般呢、啊？我们现在呢、啊？我们藏传啊，不是汉传呢、啊？我们一般听到的三法印是什么？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就把一切法。我们说，如果说三法印，其实因为三法印应该是我们一般听到是比较合理的。就世间的也有，出世间的也有，就是世间的法、出世间的法，都要用这个三种法印来印证，到底是佛法吗？是吧？而且我们说苦啊，可以设在无常啊，可以设在无常，无常中可以设。不过因为案件常我们说，常佛陀啦，常会问，无印啊，种种法啦，尤其是无印色是不是常啊？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哦，是苦，苦是不是我？无我哦，他就能够怎么样？顺向涅槃，为什么能够顺向涅槃呢？因为无我，然后无我，我们就是因为有我是吗？有我有主宰，哦，一切都来的，一切都来，对，无我，主要啊、哦，无我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主要就在无我，无我，世间有看到无常吗？无我，世间就没讲到，啊，当然了、哦。现在也在讲无我是吧？啊，那种无我还是在有我了，还是在有我了。一谈到他的无我，说不要太自私了，是吧？但是他还是有我了。啊，众生是怕没有我的啦，怕无我，怕无我。所以如果说哈、哦，跟四法印，如果说本来有四名，就是无所有，无所有。无量空无相无所有，我们有时候又听到，有时候后来又会改成无愿，无愿或者叫无作，无愿无作，它是可以，这个就是四种三昧，这个四种三昧，这个是可以配四法印相契合。像无量为什么配诸受皆苦啊？诸受皆苦，为什么无量可以配诸受皆苦？诸受皆苦是在依着什么说诸受皆苦？因为我们一般说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但为什么说诸受皆苦？为什么？为什么称它诸受皆苦？我们先休息10分钟。